何西阿书第二章逐节注解导读。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称你们的姊妹为路哈马。本节紧接第一章十一节，继续宣告以色列的日子，神的复兴。神不甘心自己的百姓长久活在绝望和黑暗里，因此当神宣告审判的时候，同时也预言了复兴。弟兄姊妹的原文都是复数，不是指何西阿的子女，而是预言北国以色列将重新蒙神怜悯，重新成为神的子民。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叫她除掉脸上的银像和胸间的银钛，免得我剥她的衣服，使她赤体，与才生的时候一样，使她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因渴而死。神在宣告审判的时候，同时宣告了复兴的盼望，但立刻又把百姓拉回到现实。神是安慰人的神，但神绝不用虚假的安慰来代替公义的定罪。人若要得着属灵的复兴，一定要真实的面对自己的罪，解决自己的罪。二至十六节原文的形式是诗。你们指北国以色列个别的百姓，你们的母亲比喻北国以色列整体。神把自己与北国以色列的关系比作丈夫和妻子的婚姻关系，引导百姓体会他的感受。他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他的丈夫。这句话并不是宣告解除婚约，而是指北国以色列就像不忠的妻子，没有把立约的神当作自己的神。银像、银钛原文都是复数，可能指神态或神情，也可能指代表妓女或妙计身份的装饰品。剥她的衣服，意思是丈夫与犯奸淫的妻子解除婚约，拿走当初给她的一切。使她赤体，与才生的时候一样，是比喻北国以色列将落到管教之中，回到当初在埃及为奴时一无所有的光景。地中海地区夏天干旱，只有冬季和早春才有降雨。雨水意味着生命、多产、富裕和强盛，所以古代中东的外邦人广泛敬拜风暴之神巴利。以色列的秋雨在阳历十至十一月间降下，春雨在三至四月间降下。秋雨之后，地土变得松软，容易耕耘播种，春雨之后就可以轻松获得丰收。但因为缺少适合灌溉的河流，如果雨季不正常，就没有办法靠人力补救，只能等着欠收。因此以色列农业的收成依赖正常的秋雨春雨。而神早就借着摩西应许百姓，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地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受迦南宗教的吸引，渐渐以为耶和华只是历史的神，而雨水是由巴利掌管，所以从士师时代开始，百姓就常常一面敬拜神，一面敬拜巴利，以为多拜一些神就可以多一些丰收的机会。北国以色列从亚哈王开始就跟随腓尼基人敬拜巴利。神说，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因此他将使天闭塞不下雨，使他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因渴而死。我必不怜悯他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淫乱比喻神的百姓不忠于自己的神，转去跟随假神敬拜偶像。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原文是淫乱所生的儿女，可能指母亲淫乱，儿女又活在淫乱的环境里，所以有淫乱的倾向。 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筑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所爱的原文是情夫，指假神巴利，都是他们给的，原文也可译为都是他们给的工资，指淫妇把丈夫供应的生活所需当作情夫与自己行淫的报酬。比喻北国以色列认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都是他们敬拜巴利的结果，而不是神的恩典。今天世人都把成功、财富、健康当作自己勤奋努力的回报，人类科技文明的成就，而信徒若把侍奉的成绩、属灵的果子当作自己敬虔摆上的结果，也和世人一样愚昧。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北国以色列敬拜许多的偶像，以为可以得着更多的机会，开辟更多的道路，结果却是无路可走。因为神所拣选的百姓，神必用爱来管教，所以神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筑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好让他们归回到自己神的面前。当时的妙计并不主动追逐男人，但北国以色列却主动追随所爱的，引进各种外邦偶像，完全不知羞耻。但神不会让他的百姓像世人一样永远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神必让他们追不上、寻不见，无法得着真正的满足，最后不得不归回到神那里。前夫比喻神，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初九的时候，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也必将他应当遮体的羊毛和麻夺回来。知道原文是认识、同房，不单只是知识上的认识，也是关系上的认识。百姓也许在知识上知道，但实际生活中却不认同神是赐恩典的主。供奉原文是制造，指北国以色列用神所赐的金银来制造巴利偶像。当时北国正处于耶罗波安二世长期执政的时代，政局稳定，经济繁荣，但百姓不但没有因为富足而感谢神，反而用更多的金银用来制造偶像，归荣耀于巴利。我的五谷新酒，意思是这些恩典不是来自巴利，而是来自神。神赏赐恩典，百姓却用恩典去敬拜偶像。正如丈夫供应妻子，妻子却拿去倒贴情夫。因此神必将恩典收回。亚述帝国西征的出发时间通常在春雨降完之后，这样到了收割的日子，初九的时候，亚述大军就到了。神借着亚述人的手收回了他所赏赐的五谷、新酒、羊毛、麻，让百姓白白辛苦一年。今天许多信徒也是理论承认神赐下恩典掌管一切，但实际却不知不觉地倚靠肉体、倚靠世界，结果成功就归功自己，失败就怨天尤人。当我们落到这样的光景时，神也会让我们的工作、侍奉果效被夺去，经历白白辛苦，才能让我们真正学到功课。如今，我必在他所爱的眼前显露他的丑态，必无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我也必使他的宴乐、节期、月朔、安息日 并他的一切大会都窒息了。我也必毁坏他的葡萄树和无花果，就是他说这是我所爱的，给我为赏赐的。我必使这些树变为荒林，为田野的走兽所吃。我必追讨他素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那时他佩戴耳环和别样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去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爱的原文是情夫，无人能救他。当神要管教北国以色列的时候，百姓所拜的巴利假神并不能提供保护，证明偶像都是全然虚假。节期、月朔、安息日，一切大会都是神所定的圣日。北国以色列很可能在这些日子一面敬拜代表神的金牛犊，一面敬拜巴利。与丈夫同乐的聚会已经变质成为与情夫行淫的聚会，所以神要取消所有代表人与神同乐建立关系的日子。葡萄和无花果树是以色列在八九月收获的重要农作物，没有这些就没有祝棚节的庆典。赏赐原文是妓女的酬劳，神的恩典却被北国以色列看作与巴利行淫所得的酬劳。素日原文是日子的复数，表示许多日子。巴利的意思是主，是古代中东许多民族所崇拜的与报与农作物之神，但各地的巴利神话版本又有许多不同，所以被称为朱巴利，如巴利皮尔、巴利加德、巴利比利图。比较普遍的版本是，每年的雨季就是巴利战胜大水与海洋带来的雨水，旱季就是巴利被死亡与干旱之神摩特杀害，而巴利的配偶亚纳特把摩特打败之后，巴利又复活，重新带给大地雨水。迦南人认为，秋季的雨量与春季的作物发芽，都是因为巴利与其配偶交合所带来的繁殖力量。耳环和别样装饰，通常是丈夫在结婚时买给新娘的贵重礼物，因此淫妇佩戴丈夫所送的首饰去随从情夫，却忘记了丈夫的存在，这是对丈夫的极大侮辱，不能不被神追讨。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亚哥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声，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正当神强烈谴责北国以色列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宣告必追讨他的时候，却没有继续说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而是话锋一转，用一连串美好的应许让我们目瞪口呆。劝导原文又被译为引诱、迷惑，用来描述丈夫对妻子的浓情蜜语。领他到旷野，指使百姓经历被掳的管教。安慰的话又被译为甜言蜜语，对他说安慰的话，原文意思是用慈爱安慰他的心。亚哥谷位于耶利哥城附近，以色列进迦南时败于爱城后，在亚哥谷除去罪恶，执行了神对亚干的惩罚，然后就重新在爱城得胜。因此亚哥谷代表复兴的希望，指望的门。应声相当于现代婚礼中的新娘回答我愿意。幼年的日子指以色列人出埃及过旷野的时期，那时神刚刚把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救拔出来，并且与百姓立约，百姓并不敬拜别神。现在百姓也落在偶像和世界的捆绑之中，求告埃及，投奔亚述，与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神也要把他们再次救拔出来，恢复与自己的正常关系， 不再敬拜偶像，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不再称呼我巴利，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诸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医师也被译为男人、丈夫，巴利的意思是我主，这两个词都可以用来称呼丈夫。但因为巴利这个词曾被作为引诱百姓的偶像名号，所以当神挽回百姓以后，要从百姓的口中彻底除掉诸巴利的名号，连用来称呼丈夫的我主也废弃不用，而代之以更亲切、更温馨的我丈夫。比喻当神复兴北国以色列以后，百姓不但彻底离弃偶像，并且将比任何时候都与神亲近。悖逆的百姓忘记神，复兴的百姓却将不再提起偶像的名号。犹大被掳回归之后，文士常常把历史人物名字中的巴利用另一个表示羞耻的谐音字波设代替，比如约拿丹的儿子米利巴利被改名为米非波设。当那日，我必为我的民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当北国以色列得着复兴以后，原来用来审判百姓的自然界和战争将会全部逆转成为祝福。聘指古代男人付出聘金与处女订婚，比喻神将把旧事一笔勾销，把与偶像行淫的北国以色列当成贞洁的处女一样重新接纳，恢复立约关系。认识原文可译为同房，意思是借着经历来认识。仁义、公平、慈爱、怜悯和诚实都是神的性情，神用自己的性情当作聘礼，让百姓借着这五个聘礼来经历他，认识他的性情。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当神复兴北国以后，百姓与神恢复了正常的关系，天地万物都会继续为他们效力，根本不需要再去追求偶像。21至23节原文的形式是诗。耶斯列原文与以色列是谐音字，耶斯列民指以色列民。神再次使用割灭三个孩子名字的意思，宣告他复兴的应许。耶斯列的字义可以是神驱散，但神在这里使用了另外一个意思，神播种。素不蒙怜悯的即罗路哈马，本非我民的即罗阿米。对于如此悖逆神、羞辱神明的百姓，神竟然一面追讨，一面用爱的甜言蜜语来劝导他、安慰他，一面宣告定罪和审判，一面宣告盼望和复兴。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神，他一面执行毫不妥协的审判，一面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用无比的忍耐与慈爱引导百姓重新与他恢复关系。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家。